啊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，将永远的生命也赐给我们。感谢主啊，你赐下圣灵，你来浇灌我们，也充满我们，来引导我们明白主你的真理。今天我们聚在一起来认识你，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，就求助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，亲自来开启我们，光照我们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前面的第一章我们分享了一部分。第一章的前面这部分，我们看到，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，就是哥罗西的教会不是保罗直接去建造的，应该可能是以巴弗。那以巴弗呢，保罗也说了，这以前是他的同工。那么一种可能就是以巴弗接受保罗的差遣，去建立了哥罗西教会。那从第九节可以看到，就是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，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。那以巴弗可能经常和保罗有这样一个属性的来往，把哥罗西教会的一些情况、属灵的状况告诉保罗。所以保罗虽然没有亲自在哥罗西教会牧养，但是他对哥罗西教会的整体的状况是非常了解的。而且说，我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，也就是自从了解到、听到这哥罗西教会的这样情况以后，就没有停止过为他们祷告，这是非常难得的。所以我们这个祷告要恒切，不仅为我们自己的祷告恒切，为我们周围弟兄姊妹祷告恒切，更是为那些我们不经常见面的弟兄姊妹恒切的祷告。所以保罗在方方面面正是为我们做的榜样。我们看到他为以弗所教会的信徒祷告，为腓立比教会信徒祷告，也为哥罗西教会信徒祷告。我们通过他的祷告的内容也可以看得出来，保罗没有具体为他们的生活上的这些琐事去祷告，而是为他们的生命，这也就是说为神的国、神的义。祷为神的国、神的义，我们祷告的时候，那神在其他方面会加给这些弟兄姊妹。我们从这儿也看出保罗注重的是什么，注重的是弟兄姊妹和神之间的关系，注重的是这个教会是不是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。到了第十五节说，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，是受生的，在一切被造的以先。那下面第十五到二十节我们仔细读，这是非常好的一段，虽然比较短，但是这简短的几节经文，保罗把基督论述的是非常非常的具体，而且是非常的到位。所以哥罗西书啊，这一段是保罗的所谓的基督的论述。他到了爱子，爱子我们很明都知道，那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耶稣基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，是受生的，这一切被造以先。我们先看不能看见之神的像，这我们能理解，神我们看不见，就像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八节说，没有人看见神，但是借着这个神独生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，也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本身就把神的所有的属性表明出来了。我们理解的神可能很抽象，但是当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，就知道了神是什么样的。因为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二节就说嘛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道就是神。那么后面又谈到道成的肉身，那道成的肉身就是神，他本来就是道，神自己这个道成了肉身，那么就成了耶稣基督。所以这儿说是爱子，那实际上神的独生儿子、神圣父这个关系，我们可能靠着我们自己所有限的这个认知不能完全的吃透，但是我们相信神是借着耶稣基督把他自己表明出来。 是受生的。那么受生的怎么考虑？因为这节经文呢，就出现了好多异端。有的异端就认为说，耶稣基督也是被造的，因为他是首先生下来的，用这个生，用我们理解这个生来认定耶稣基督是被造的。但是约翰福音里面很清楚，耶稣基督就是神，那道就是耶稣基督，道成了肉身，道就是神。所以耶稣基督他不是被造的。那么这为什么说受生的呢？我们怎么理解呢？那从下面第16节我们可以看到，保罗这儿说耶稣基督是受生的，是强调他在万有之先就已经存在。而且这个受生也不是说耶稣基督是首先复活复生的，因为下面第18节会提到。所以保罗讲这儿的受生应该不是指的死里复活，乃是指他与这个万有之间的关系。他不是被造的，因为他在万有之前就有，他就是神，他本来就是神，神成了人的样子就是耶稣基督。我们这儿就很难理解，神变成人的样子，在地上有个耶稣基督，天上还有神，这是神的，这是神的能力，但是他们就是一位神。在一切被造的以先，16节，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，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，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。16节比较长，这个我们很好理解，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就讲得很清楚，万有都是借着耶稣基督造的，也是为了他造的，他是万有的中心，是一切的中心。这儿提到了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，这我们怎么理解？其实这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，这是保罗针对当时的一些异端说的。当时一些有的异端呢，他不仅拜耶稣也拜天使，甚至有的异端认为是天使和耶稣是同等的，所以保罗就用这个来说明，他们认为这个天使也是执政的掌权的。那其实天使并没有什么权势，我们知道天使是服役的灵，天使将来是服侍我们的，现在也是服侍我们，所以他本来没有权势。所以这儿保罗特别针对异端来说的，一概都借着他造的，他又是为他造的。所以从这儿可以看出来，就是主耶稣是万有的中心，也是我们的中心。所以今天我们活着的中心，我们活着的目的都是为了耶稣，就像保罗说的，为主活，为主死，因为他就是我们的中心。17节，他在万有之先，万有也靠他而立。这再次强调他在万有之先，他不是被造的，在一切的受造物有之先呢，他已经有了，他因为他就是神，他是自由拥有的。万有也是靠他而立的，所以一切都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有的。第18节，那么前面15到17节实际上就是主耶稣与万有之间的关系，那么18到下面的20节是主耶稣与再造的新造的关系，新造，那么他到教会，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，他是原始，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。这儿谈到了首先复生，因为首先复生是与新造有关系，是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。他是原始，就是他是教会的元首，是新造的开始。主耶稣道成肉身，在上十字架受死复活之前，一直处于一个旧造的状态。那主耶稣复活意味着新造的开始，那么我们今天教会在地上立起来，就是进入一个新造的这样一个阶段，但是还没有完全恢复。到耶稣基督再来，到 千禧年国度结束，把魔鬼撒旦都扔到那个火湖里的时候，扔的最彻底解决以后，那是一个真正的新造完成。所以现在是一个新造的这个完成的一个过程，是从主耶稣复活开始的。那我们现在已经成了新造的人，说神首先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，人的罪行解决了，其他都自然而然就解决了。是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，在所有的事上都是居首位，所以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第十九节，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。这丰盛呢，指的是就是神的那种自由的那些属性，包括他的全能，神本来所具有的一切，指的是丰盛。神的丰盛在他里面，因为他本来就是神，所以父神有的他主耶稣本身也有，那么神的丰盛自然而然就在他里面。二十节，自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，便借着他叫万有，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，都与自己和好了。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成就了和平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他就是要成就和平。这个和平不是地上的这个和平，主耶稣说他来不是让地上和平，而是让地上动刀剑。那个不是说，我当时分享过，不是主耶稣故意那么做，是因为主耶稣他来到地上会自然而然造成这样一个局面，因为有仇敌。那么魔鬼撒旦是神的仇敌，他的一些跟从者，这些不信的人，那就是基督的仇敌，在不信的时候都是抵挡神的，所以会逼迫基督徒地上是有刀兵的。但是这样说成就了和平，这个和平是指的人与神的这个关系得以修复，神主耶稣要做这件工作的。那么这个和平也意味着将来新天新地的降临，新造的完全的成就。便借着他叫万有，无论是地上的天上，都与自己和好了。不仅我们人与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了，而且就万有神创造的所有的一切都与神和好了。因为那些仇敌将来都会被扔在火湖里面，那么剩下的完全归于这个和好的状态。那么在创世纪里面，神在审判亚当的时候，就是地也因你受咒诅。你看我们人犯了罪以后，地也跟上遭殃。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解决地上的问题，任今天的政府再有多大的能力，都没有办法来解决地上的问题。这个环境是越来越坏，不可能越来越好，因为人的罪没有解决。所以最主要是解决罪的问题。那今天有一些人搞什么生态神学啊，把精力集中在怎么弄这个生态，做这些事，这已经是沦为异端了。我们最主要什么，要解决人的罪，再把真理把真相告诉世人，把福音传出去。15到20节，这是一个关于基督的一个很完整很完美的一个论述。21节，你们从前与神隔绝，因着恶行，心里与他为敌。就是我们从前就说这个格罗西的教会的信徒，是你们以前不信神的时候，不认识基督的时候，与神是隔绝的。就像我们信主之前，就是与神隔绝的，因着恶行，心里与他为敌。因为在创世纪的6章第5节，当时在挪亚那个时代，神就说，这个地上人呢，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。因为这个人的罪性决定了人的思想，也决定了人的行为，所以人每天就想的都是那些恶的事儿。所以很自然的， 这个罪性就使得人故意和神作对。那今天人不是不知道有神，在罗马书的第一章说得很清楚，罗马书的第一章十九节2-21节，就是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用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也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有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心里变为虚妄。所以人本来是知道有神的，只不过是因为里面那个罪不愿意承认，不把神当神，所以就是与神隔绝，这就是与神为敌。22节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，叫你们与自己和好，都成了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责备，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。这句话真的非常好，就但如今他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的肉身受死，因为神他是灵，所以他要替人来赎罪，那么就要变成人的样子，道成肉身，所以这是唯一的一个方法，唯一的一条路。所以道成肉身受死就可以为我们做替罪羊，为我们在神面前献祭，让我们与神和好。所以叫你们与自己和好，叫你们就是各罗西的教会的信徒，包括我们今天的我们，与自己与神和好，都成了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责备。难道说各罗西的这些信徒当时都那么完全圣洁，没一点瑕疵，没有可责备的，没有毛病吗？我们今天也不是这样的。那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成了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责备，指的是在基督里面的地位，神把我们看为义了，因信称义，神把我们称为义了。其实我们完全称义了没有？没有完全。所以神把我们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地位，不是说我们在行为上在道德上已经完全了，我们在行为上在道德上，我们信主以后生命再好再属灵，我们总是有那样这样问题，也常常的犯罪得罪神，还没有彻底完全。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，我们注意一下，是说说叫你们与自己和好，与神和好，就是与神和好，是我们首先要，我们自己要主动。我们看到这次看到人神给人的一个选择的权利，神造了亚当以后就说那两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就那棵树上的果子不可吃，其他树的果子都可以吃，唯独分别三个树的果子不可以吃。那么神没有强迫他，没有把他捆住绑住，那么给他这样一个选择，你可以吃也可以不吃，你吃了以后吃的日子必定死。那么在今天主耶稣道成肉身又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以后，我们今天仍然神给我们一个选择的权利，那么神已经把这个机会给了我们，放在那儿，要不要？要，要还是不要，那么自己选择。要这个机会，那么就是我们选择了与神和好。当我们选择与神和好的时候，神就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，神就把我们引到他面前，那这就很奇妙。只要我们选择了与神和好，神就会把我们引到他的面前。23节说，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，根基稳固，坚定不移，不至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。这个福音是什么什么？就只要你们在所行的道上恒心，根基稳固，坚定不移，就不至于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，不会失去。只要我们做到了，不会失去。这一次把这个主动权交在我们手里面，我们得着了，我们要不要持守？所以今天好多信了以后觉得是的，甚至受了洗的最后离开教会，他以为得救了，其实他没有在信的道上恒心，根基不稳固，也不是坚定不移的，那么很可能就会失去救恩。这儿特别提到是在所信的道上恒心，这个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，那就是指的是 我们得救这个信心啊，是不是我们过去做的如何如何好？我们可能在这个信主以后前面这个一段时间走得很好，也寻求，根基很扎实，也坚定不移信持守这个信仰，但是后面就慢慢可能就离开神了。所以我们前面做的那些东西不是我们得救的资本，信心是一生的持守。所以圣经里面主耶稣不止一次的提到，家里有很许许多多的人会失去救恩，很多人可能因为在晚节不保，一开始走的都很好，就最后那几年没有守住，那么同样会失去救恩。说我不要看前面我们走的怎么样，我们要看往前看，向着标杆直跑，一直要走下去，根基稳固。这个根基那就是在真理上要扎根，这个真理要稳固，不要把那些真理以外的东西带到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，坚定不移。但是今天看到其实好多的弟兄姊妹并没有守住，我们别的不说，就说这个世俗的日子，你看明天29号不是这个国内的中国的传统节日吗？中秋节。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在朋友圈那么多的教会，那么多信徒发出那样的信息，他们在过中秋节，从内容来看完全世俗化，一些唱的歌曲有赞美诗也有世俗的歌曲，所以这个就根基不稳，并不是在信的道上恒心守住了，不是坚定不移，掺杂了别的，这也给教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。今天因为在这样一个世俗的日益世俗化的这样一个光景当中，教会怎么持守？所以今天教会的任务就是确保信徒在根基上要稳固立稳的，也是今天传道人也给做的，这样才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。也负责的话就会失去福音的盼望，那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被神丢弃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好多教会都在带领小徒信徒走到一个灭亡的路上，甚至说这个话说的一点都不过分。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，也是传于普天之下外人听的。就这个福音呀，这是一个对的福音，是你们从前听过的，也是现在正向普天之下外人所传的，都听到过的。保罗说，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，前面也提到过他是福音的执事，那就是福音的仆人，福音的侍奉者，他为了福音而活，他所做的工都是与福音有关的。24节，现在我为你们受苦，觉得倒觉欢乐。保罗说，我现在为你们受苦，那哥罗西教会可能有好多信徒保罗都没有见过，这个福音也不是保罗直接传给他们的，但是保罗说为你们受苦，那其实是有关系的。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，保罗也是为了这些外邦信徒而受苦，在劳苦，那他现在做监狱也是因为了这个福音的缘故。但是保罗说他心里面是欢乐的，这个不是一个冠冕堂皇的话，他真的是欢乐的。那今天真的是愿意为神摆上的，真正是为神劳苦的这些信徒，无论有多苦，心里面都是欢乐的，是喜乐的。那这是生命的流露，并且为基督的身体，就是为教会，要在我肉身上补足基督患难的确切，并且为基督的身体，就是教会，那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。那么保罗说，不仅为你们现在为你们受苦，也就是为教会，现在就是在肉身上补足基督患难的确切。那是这个意思，是不是说啊，这个主耶稣这个还没有这个患难还没有受够，让这个保罗去补啊，让我们去补啊。是不是意味着保罗这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还有确切呢？还不完满，不完善呢？ 都不是这个意思。这是说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救赎，他升天以后，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十二节，就当时主耶稣告诉这些门徒，将来要做更大的事。那更大的事，那就是比主耶稣所做的事更大。那什么意思？那就是要传福音，要把人带入基督的身体，带到基督里面。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我们包括保罗在内，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与基督一同受苦。我们在今天在地上受苦，也意味着主耶稣在天上也和我们一同受苦，是这个意思。就是愿意为主摆上，为主而活，为主而死，甚至愿意为主殉道。二十五节，我造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。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。所以保罗说他是造神所赐，所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执事。保罗做了教会的执事，前面说是福音的执事，这是教会的执事，那是教会里面的仆人。他那么神给他一个职分，那就是传道人的职分，使徒的职分。那么在教会里面要牧养教会，要传扬真理，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。所以我们才看到保罗说他作为一个传道人，他的任务，他的职分就是把道理传得全备，把真理传得全备。这也是今天传道人应该做的。那什么意思呢？传得全备意思就是真理上不加不减不改，不增加别的，就是传讲全备的真理，不是做别的。这是今天传道人应该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工，一件神的工，不加不减不改。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好多的有不是加就是减，该加的从来不讲，那些弟兄姊妹不愿意听的这些真理不讲，那些似是而非的把那些世俗东西掺杂进来就去讲，而且还有改的，所以这都不是全备的真理。那这是保罗说他要做的就是这件事，要讲全备的真理。二十六节，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，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。那传讲什么呢？这真理是什么呢？我说主耶稣说他就是真理，所以这个真理就是主耶稣，在历史里的以前是隐藏的，在主耶稣道成肉身上十字架受死之前，在旧约时代那是隐藏的，那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然后复活，把这个奥秘就解开了，向圣徒显明了。那这个奥秘在具体的讲呢，就是以弗所书的三章六节，以弗所书的三章六节说，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，同为一体，同门应许，同跟谁？跟些神的选民，将来就是得救的那些选民，两群羊合在一起，这就是奥秘。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，这个显明是透过基督，透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上十字架受死复活，今天不再是奥秘，但是需要今天神的工人要把它解明。二十七节，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。所以这个奥秘是与外邦人有关系的，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得着的基督就胜过得着一切，有的基督胜过比有一切都有价值。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宝贝，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，基督就是我们的盼望，我们盼望天上的基业就是耶稣基督。 我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，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。这是今天传道人应该做的，要传扬他。那传扬他那就是传福音，传基督就是传福音，因为福音就是耶稣基督。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，诸般智慧用所有的智慧，用尽一切的智慧，用尽所有神给的智慧来做这件事。干什么呢？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。劝诫那就是指包括要指出人的不是来，指出他的不是来，还要用真理让他使他归正，这就劝诫。教导个人那就用真理去引导个人来简明真理。这里面就有问题了。我们今天有的时候啊，看到一些软弱中的弟兄姊妹，甚至是一些错误领受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可能就不是那么这样用百般的主般的智慧去劝诫去教导，而是用我们的意去压制对方，还觉得话我懂你不懂，我就指责你，或者甚至是也是很过分。其实这儿说的很清楚，保罗也一直教导我们用温柔的心去劝勉他不知道，那么我们就想办法让他知道，去引导他，一点点去我们去讲真理，讲神的话，甚至跟他一块儿读经，但是不是我们又去指责他，这是我们要挽回弟兄，不管他是什么样的情况，要挽回，不是，否则的话就会把他这一次绊倒，推得越来越远，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。所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，就是保罗他说是用各样的智慧来做这件事，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。这也告诉我们，今天的传道人如果是不扎根真理，只靠自己的一些经验了，只靠自己的一些所掌握的知识了，学问口才来了说教，不但不能带出神的这个话语的能力来，而且很容易把神的道传得走了样。所以最重要的是要在根基上要站稳了，传道人要在根基上站稳了，那我们每一弟兄姊妹也要站稳了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弟兄姊妹。目的是要把人在基督里面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。所以遇到我刚才说的那样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有耐心，用温柔的心去劝勉引导，然后把他引，让他在基督里面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，而不是最后引在我们的作为把他推得越来越远。29节，我也为此劳苦，照着他在我里面用的大能尽心竭力。那保罗说我也为这件事来正是劳苦，他不是自夸，他真的是把自己完全的摆上，把自己的命都摆上了，为此劳苦，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，神在他里面的用的大能，他不是靠着自己，他不是靠着自己的血气，而是靠着神在他里面的大能尽心竭力。那尽心竭力就是不顾性命，把全身的力气都使出来了。这样我们就把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分享完了。我们看到啊，哥罗西书也是非常好的一卷书，我们读的过程当中感觉特别像以弗所书，所以这两卷书啊，我们对照起来读，我们有可能有更多的得着。好了，今天分享到这儿。